所以我们这个周末哈啊花了一些时间，我们来看圣经，看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仰的生活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啊，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在圣经的当中，虽然出现这个字不多哈，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的里面，讲到我们受洗的时候与这位主哈，在十上面联合，也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但在圣经很多的地方都讲到，用有的时候用一个介系词哈，就是讲到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他的里面啊，或者圣经用很多的比喻讲到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哈，讲到昨天晚上我们讲到一个圣殿的一个石头建筑的这样的一种比喻哈，比喻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啊，我们与他来联合。而且耶稣基督哈，他不但是跟我们一样，对不对？有这样的一个肉身哈，只是他没有犯罪，他在他的里面是有完全的人性哈。并且圣经里面，特别是在约翰福音这卷书的里面，也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啊，他是完全的神哈，因着神迹哈，他可以在海面上行走，对吧？他可以让死人复活啊，然后他说我跟父原为一啊，所以他成为神的儿子。这个儿子英文叫 begotten son 啊 ，begotten son 的意思也就是说，他的 nature 啊，他的本性跟神的本性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可以因为他的复活哈，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就是我们的主，哎，我们现在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啊，祈求恩惠哈。所以因着他宣告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所以我们借着他不但与他来联合，而且我们与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来联合。昨天的晚上我们讲到，当我们与这位神来联合的时候，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来联合。我们怎么样跟他们来联合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讲到我们在真道上面与他来联合。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就顺着这样的一个联合的主题哈，基督与教会联合呢，然后使我们教会在真道上面的一个联合。那教会真道的联合是有个目的的，对吧？是为着什么呢？是为着神要赋予我们的一个使命啊。我们刚刚在这一段读的经文的里面，耶稣基督说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怎么样差遣你们到世上啊。所以神最后让我们与他联合的时候，他要差我们去哈，所以这就是神的一个使命。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讲哈，从三个看起来好像矛盾，对吧？但是同时又是合一的真理啊。第一个我们来看，就是在一个喜乐，同时呢又是在一个逼迫的当中哈。这两样东西看起来很矛盾，对吧？你很喜乐，对不对？但是你好像又很痛苦的样子的。所以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当中哈，我们在这样一个真道的里面，我们弟兄姊妹教会有一个联合，并且在这样的一个联合的里面，我们领受神从上头赐给我们的力量哈。所以耶稣基督在十七章的里面，整章其实就是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为他门徒的祷告，为他教会的祷告，然后为将来还要信的那些人来祷告哈。所以在十三节的一开始这个地方，他说：“现在我要往你那里去哈， 你就是指导天父，是吧？他说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要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他们就是讲到这些使徒哈，开始是跟着他的那些门徒，他说是要叫他们的心里面充满我的喜乐。昨天我们也讲了哈，当我们彼此联合的时候，耶稣基督说让我们可以被他的喜乐所充满，对吧？因为我们人生离开神以后，我们都寻找自己的喜乐，寻找自己的快乐哈，但是我们一生花了一生时间哈，都没有办法来真实的找到这样的喜乐。但是我们现在成为基督徒，我们知道因着与基督的联合，我们明白一个属灵的道理，就是现在我的喜乐不是我从我自我世界里面出来的，对吧？是耶稣基督他的喜乐来充满在我的里面。但是在到了十四节，他马上把一个话锋一转，他说我已经将你的道，也就是上帝的道哈，已经赐给他们了。但是呢他说世界又恨他们，所以一个喜乐的底下，怎么突然会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哈？讲到世界恨他们，他说因为他们不属这个世界哈，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啊。在这边耶稣又把自己跟我们的联合的一个事实讲在一起了哈，也就是说世界恨他们的时候，其实因为怎么样，世界先恨了他，对吧？所以他们才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啊。他说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他说我不叫你叫他们呢，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哈，离开现在这个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啊。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也能让我们看到，我们现今所活的这个世代啊，还不完全，对吧？神还没有完全把罪恶除去哈，神还没有完全解决那个恶者哈，恶者或者圣经里有的时候讲到就是撒旦，对吧？讲到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哈，他说但是我求你来保守他们啊，虽然他们不属这个世界呢，他们不离开这个世界，还在这个世界，当然在这个世界也意味着神还有一个使命给我们，对吧？所以他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所以耶稣在这边又重新来重复了一下啊，就说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我们先要看到在这样的一个张力的当中哈，在一个我们要耶稣基督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以后，他要用他的喜乐将我们充满，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了这样喜乐，同时怎么样，我们又活在一个逼迫的当中，所以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张力的当中，我们来领受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所以内在的喜乐跟外在的一个逼迫是同时存在的哈。如果我们再进一步来了解，在耶稣基督讲这一段话的时候，其实他将要上十字架了哈。其实他讲到这个喜乐的时候，其实那时候门徒还不是那么懂，当然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现在已经懂了哈。耶稣基督在跟他们讲的时候，其实他们那时候还懵懵懂懂，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哈。因为耶稣在16章的地方就跟他们讲这样一段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因为怎么样，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们的门徒是要痛哭的，是要哀嚎的，甚至许多的这个门徒，对吧，都离他而去哈，连彼得都否认他三次，对。但他说世人倒喜乐哈，世人倒喜乐，但他说你们将要你们的忧愁，你们的最终要变为喜乐，因为他们知道，耶稣知道说他三天以后要从死里复活，所以那时候当他复活的主哈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他们一定是会喜乐啊。所以在这里耶稣也用了一个比方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啊，因为他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世上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啊。耶稣用非常形象的比喻说其实痛苦以后有一种喜乐，世上还有一种怎么样的事呢？除了耶稣基督被钉啊，后来从死里复活这件事以外啊，一个最让人可以理解，可以，不过男生大概很难理解哈，我们这个做弟兄的很难理解哈，但是女生哈特别是结婚要做妈妈的，可能就比较清楚耶稣在讲什么哈，因为生孩子的时候是很痛的，对不对？是会忧愁的，但是当孩子生出来以后，哇，他那种喜乐是没有办法来形容的哈，因为他说欢喜世上又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的时候，他说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够夺去哈。所以讲到这个喜乐，是讲到耶稣基督要在历史上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救赎的工作啊，使所有活在死亡、活在惧怕当中的人可以有希望啊，可以真实的知道说，哦，原来我这一生啊没有白活哈，我这一生到最后我是有一个最终的喜乐在等着我。他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用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向父求什么，他就因我的名赐给你们。那这个当然讲不是讲到基督徒要求什么什么东西就有，不讲这样一件事情，而是讲到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跟这位神原来是远离的，对吧，后来我们跟他有了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跟神之间有了这样一个活泼的一个关系，因为他是永活的哈。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弟兄早上说散步啊，他一看到这美好的天气、优美的环境，他就开始赞美啊。所以因为你怎么样，你跟这位神每天的关系怎么样，是新鲜的，是活泼的哈。所以我们是在这样一个所谓的喜乐的当中，同时又在一个逼迫的当中，我们来领受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圣经用很多的篇幅特别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哇，门徒真的是非常的喜乐，但是四十天与他们在一起以后，主升天了以后，圣灵降下来以后，教会的逼迫也开始了。啊，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的41节讲到，当时的使徒哈，因为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分享哈，他们就被抓起来，对不对？所以在这边讲到说，他们就离开公会哈，然后。因为被抓起来，后来也被放了哈，然后他们也忍受了一种鞭打啊，但是他们的心里还是喜乐的哈，因为他说，因为他们被算为配得为这名受辱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领受上帝从上头来的能力与他的使命，我们在与基督一同的联合，我们在正道上。彼此的联合时候，我们是 在一种张力的当中哈。第一个，我们是在一个喜乐跟逼迫的当中。在最开始的教会开始的时候，我昨天也介绍这位伊格拿丢哈，这位教父哈，他最后也是怎么样？好像被扔，好是因着信仰的一个逼迫哈，后来为主来殉道的。他把逼迫看成是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最深交通的一个途径哈，所以他曾经讲了这么一句话哈，我把它翻译成中文的意思，也就是说，他说来吧，就让我成为野兽的食物吧，啊，通过他们我可以怎么样？中英文原来是 I can attain God， 也就是说我可以与我的主完全的联合，我可以来看见他。好，所以教会在最开始的上百年，哎，不像我们今天对吧？我们今天在北的信仰是非常自由的，对吧？一个周末我们可以在一个非常优美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对吧？哎，而且别人都把我们的这个早中晚的全部给你烧好了哈，你在这里好好享受，哎，你就说主真好，主确实是很好。但是在当初的教会，在特别在教会历史上，前面上百年，那些基督徒要躲在山洞的里面哈，那些基督徒甚至像蜡烛一样被他活活烧掉哈，有的是扔在荆棘场里面跟狮子搏斗哈，最后给他撕掉哈，就是这样。但是他们知道，他们是在一种喜乐，因为他们知道，耶稣也说过，不怕那个只害你身体的哈，但是他动不了我们的灵魂，所以当时的门徒哈，就是因着看见那复活的主，所以他们要一生要跟随他，同时来宣扬这样的福音，是在一个喜乐的当中啊，同时又是活在一个逼迫的当中，活在一个苦难的当中。中国20世纪的教会在文革哈，在这个逼迫的下面，很多人就进到这个劳改营哈，但他们在监牢里边，他们仍然在那里唱诗歌啊，他们在那里传福音，所以他们其中也有人说，当我们被关起来的时候，神却打开了更多人的心。哎，好多警察对不对？好多那些这个要关他们、要打他们的人，哎，看到他们的生命是这样子的。好多人因此也信了耶稣哈，所以这是上帝一个很奇妙。有时候我们不明白哈，我就说神为什么会这样？神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想不清楚哈，但是确实是上帝的一个旨意哈。上帝要将我们父怎么样差遣了基督在世上，神也要怎么样的差遣我。让我们在喜乐跟逼迫的当中，在这样的一个张力的当中，我们就被拆了啊。所以宣教它不是一个在我们觉得我们觉得很好玩，我们觉得是很不错的事情，我们可以做的时候才去做，不是这样啊。神给他的教会的使命就是，你那时候都做不了，你什么东西都不行的话，就做了哈。所以宣教它不是一个回避世界哈，而是在一个苦难的当中活出上帝一个荣耀的喜乐。神为什么要做这个啊？神在这个里面一方面让他的福音传开来了，另外一方面他也让我们的生命啊，越来越与基督来联合，因为在你的逼迫的当中，你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你到底是谁，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啊？所以我们的身份那时候在基督的里面 就确定了世界恨我们，正如正显明我们是属他的。一下子我就觉得说，真是时间过得快啊！这个1996年啊，我就跟我的太太受洗，一下子都到明年就30年了。我记得那时候我信耶稣，我就很兴奋哈，我就是要跟旁边很多的人来分享福音，有些很喜乐的，因为我怎么样，我跟他们一讲，他们真的要信哈，包括我的父母对吧？但是有些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就像我的弟弟啊，现在还没有哈，他还现在一直要跟我怎么样唱反调。然后我那时候跟几个中国的同事，因为上班很远哈，我就要跟他 carpool 对吧？所以我就有时候就要在车里面要让他们听一些那个基督徒喜欢的那些诗歌啊，甚至有的时候把一些特会啊、一些祷告、一些讲道，我都把里面我要放给他们听哈。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传福音了，然后我的一个同事他就非常讨厌我，他有一天他实在受不了，他说 Jack， 你这些你自己信都很好哈，但你请你不要。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给我们，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哎，这不是很好吗？你为什么要拒绝神？这不是很好的福音吗？啊！所以我才那时候，我们的张宏牧师有一天来这个探访我的时候，他说：“赵薇，你知不知道哈？你喜欢传福音，但你要记得哈。”世界在恨我们，以前已经恨我们的主了啊！所以我一下子我就明白一个道理哈，其实不过在那个地方哈，我就一直想我到底是谁？那神也通过一些负面的东西，让我知道说我是在神在基督的里面。神就是因为他自己哈来到世上。就是被别人最后要怎么样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我那时候才很清楚知道我到底在基督里面我到底是谁。然后我们因着苦难我们就得荣耀了，因为当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我们就将来一天一直一点会跟他得荣耀。所以好多基督徒有个错觉哈，就觉得说主啊你保佑我哈，最好呢这一辈子让我平平安安就这样度过去哈，所以不要让我受苦哈。当然神也怜悯了哈，有的人就生的就这样啊。我最近教会一位姊妹，当她信耶稣的时候，其实她已经是癌症的最后了哈，所以不过她已经受了很多苦了哈，所以他就一受洗，他就一下子就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啊！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当然神带领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一个人的 story 都是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免不了，因为我们与这位主来联合，他受过苦，他最后要得着荣耀，所以大部分的基督徒啊，都是。会品尝一点的苦楚啊，因着一个受苦啊，但是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要与他一同来得荣耀。所以逼迫的时候，也是神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让他的教会可以把福音传开了。本来都在耶路撒冷，对吧？如果没有逼迫的话，现在可能基督徒还在耶路撒冷，不可能。这个到世界各个地方，对不对？所以圣灵啊，也在他的患难的当中赐下真正的喜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当中，在别人拒绝你的时候，对你是不是还可以为他来祷告，对不对啊？你还常常别人觉得你不好玩，对吧？别人觉得你很讨厌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可以继续爱别人？ 啊，那如果可以这样的话，哎，那就是上帝的旨意在你的生命的当中，神已经差你在世上，哎，所以这样的喜乐不是一个外在的平安，而是内在神的一个同在啊。好，那第二个我们要看到，哎，耶稣在讲到说，父怎么样来差我，我也要来差你们，对不对？啊，那第二个听起来好像又是很矛盾的哈，但是又是很统一的一个真理哈。那一个就是神讲到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对吧？但是同时呢，他说我要把你们差到这个世上啊，不属于这个世界，怎么又要差到这个世界呢？所以这两样事情看起来好像很矛盾，对吧？但是神却在他的跟我们的联合的当中哈，把这样的一个使命来赐给我们。他们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这个世界一样。但是神说，求你，耶稣说，求天父上帝用他的真理能够使他们来成圣。所以神让他的真理，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怎么样啊，为什么我们不属自己哈？因为真理来到我们的当中，真理也从来不见得就是一个道理了哈。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道成了肉身嘛，就是上帝的真理穿上人的一个血肉，是吧？他来到了我们的当中哈，因着他这样的一个救赎，所以呢，他说我自己哈，为他们的缘故，我自己就分别为圣哈。也就是说，他将自己怎么样，全然的顺服在天父的旨意的下面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很难读说，哎，那个词不是顺服父吗？好像看起来好像要比父要小，对吧？但是他的神性没有改变啊，他还是那位从亘古到永远的这位神。但当他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说为你们的缘故，他就自己分别为圣啊。他分别为圣的意思，也就是说他愿意享福在父的旨意的下面，同时他又是第二个亚当，他有完全的人性啊。然后呢，他怎么样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啊？因为我们原来生在第一个亚当的里面，对不对？第一个亚当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不能顺服，对吧？就是与神来抵挡。但是第二个亚当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是全然的顺服，所以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神也把那个顺服啊赐给我们，不过有的时候要一生来学习啊。所以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啊，但是呢，神把我们留在这个世界，同时好像又把我们差到这个世界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张力的当中，我们知道因着与基督的联合，我们知道他的用意哈，这个用意也就成了我们的使命。所以我们要看到在整本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一个真理哈，现今我们所活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是因为罪或者说因着堕落虚空的一个旧的世界啊。那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呢？是被罪污染的，对吧？然后又是虚空的啊。就像传道书里面所写的，好像我们在这里昨天晚上，对吧，我们讲到讲一半我们就必须要出去，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嘛，你不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接下来那个 moment 会发生什么，这个世界就不是你可以掌控的啊，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东西，而且所有东西都已经破裂了，好多东西都破碎了啊。所以 是在这样的一个虚空的一个世界的里面，而且有怎么样，有很多的争当，对吧？神看不见，那魔鬼当然也是看不见，所以我们要学习分辨，我们要学习靠着主来增长。那神将我们将来要带到一个新天新地，这是他的应许，对吧？他说这个世界将来要怎么样，要 pass away， 要过去，他的话却长存，而且讲到启示录里面讲到将来的新天新地，要新的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所以讲到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整个世界要变掉啊！我们要从死里复活，对吧？我们要重新得着一个不会朽坏的身体，然后我们那时候是一个灵性的身体啊，也就是说是一个被圣灵完全掌管的一个生命。那个灵性的身体不是说你的细胞组织后来变成一个灵性的东西啊，不是这样，而是讲到是一个我们现在信了耶稣以后，有的时候顺服主，对不对啊？我们就走在圣灵的旨意的当中啊，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还是这个像一个盲人，我们看不见啊，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罪，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常常是会觉得别人的问题啊，但是到那个时候，我们是完全是受圣灵顺服在圣灵旨意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新造的人啊，那个就叫做一个救赎圆满的新的世界啊，英文就叫 consummation 啊， consummation 就是说所有的一切都完成了，罪恶最终受到审判，对吧？撒旦要跟他的使者要扔在火湖里面，死亡跟阴间也在火湖里面啊，所以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再没有死亡，再没有哭泣啊，也没有这个试探了哈，因为魔鬼最终哈，神要解决他。但是在我们现今的生活的里边，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张力的当中，神已经开始了他的拯救，但是他还没有完成，最终完成他的拯救。所以神将我们从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将我们用他的真理成圣哈，真理的成圣，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对吧？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他做成了神这样一个救赎的工作。当我们愿意相信他的时候，我们就分别为圣，归给他了。所以我们在属灵的一个层面，我们已经从这个世界里面出来了，然后呢，将来他要把我们放到一个新的一个世界啊，一个完全更新的一个世界里面。那现在我们要做什么？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好像是落在一个缝隙之间，对吧？现在已经开始了，但是将来的又没来，对不对？那我们不是在一个消极的等待哈，而是神怎么样，我用那个红的箭头啊，来表明说神现在说把你，我们还是拆到这个世上啊，拆到这个世上，把我们从这个世上分别为圣出来了，但是他又把我们拆到这个世上，但是将来我们要去那个完全被更新的一个世界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看到教会今天为什么要在这个世代还存在，对吧？所以我们的身份已经是分别为圣归给主了，但是使命是要进到这个世界的里面啊，要进到这个破碎的里面，因为好多的人还没有听见福音，好多属神的子民还没有真的明白救赎的恩典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不属世界 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现在在这个世上生活，就是讲到我们的价值理念已经分别为圣了哈。我们已经不觉得世上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的财宝，对吧？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嘛。因为这个世界将来要过去嘛，啊，所以今天无论是你做什么事哈，你赚多少的钱，这些都是神让我们知道今生够用就可以了啊。但是神要将来带我们进到一个新的世界，所以那跟世上的人是不一样的啊。世上的人就是要花一辈子的时间要抓，对吧？要挣钱，要怎么样？所以他所有的希望都在这个世界哈。但是我们已经不一样了，所以世上的人的忠诚的对象也不一样啊。他们就是怕人，对吧？他们怕得罪人哈。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要对那些人忠诚啊。但是我们的心已经神将我们分别为圣，我们只忠诚于唯一的真神啊，却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啊。所以我们是忠诚的对象，是这位从今到永远的上帝啊，他来救赎我们的这位神。但是他要我们怎么样？要进到这个世界，他要差我们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的爱不单是是神跟我之间的爱，对不对啊？我每天哎呀，只要耶稣爱我，我觉得感觉很好就好了。哎，不是，而是将上帝的爱来怎么样给更多的人啊。所以我们昨天晚上讲到一个同理，对吧？同理其实它是一个事工啊，它怎么样走进人的破碎，怎么样在同理的里面，在时间的里面把福音传给别人啊。所以我们进到这个世界，就是神将使命赐给我们进到人的里面。所以如果教会过分的强调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不一样，我们我们知道说我们不属世界啊，那怎么样，教会就变成一个避开世界的一个堡垒，对吧？就像现在你去这个宾州，对吧 ？Amish 啊，哎，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跟世界分开来啊，他们穿的衣服还是这个古代的那种衣服啊，他们不用电，对吧？他们也不用电话啊，他们就是要跟世界怎么样分出来？哎，就是不属于你们，跟你们没有关系哈。所以教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了一个避世的一个堡垒。若是强调投入啊，哎，教会我们要进到世界，我们进到世界，我们跟这个世界也没有差别啊，所以最终怎么样，教会就被同化了。哎，如果反正你，反正耶稣爱你就可以了哈。今天无论你是什么堕胎、同性恋，什么乱七八糟，什么都可以了，反正就是耶稣爱你就可以了啊。所以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进到世界，进到我们好像没有一种分别为圣的话，那教会就被同化了哈。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不属世界，哎，同时又要拆到世上，这样看起来好像很矛盾，对吧？但是有一种张力的这样的真理的当中，我们来领受神赐给我们的使命啊。所以最好的榜样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对吧？他将自己分别为圣啊，他成为那个顺服之子，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与我们一同受苦，但是他同时又遵守父的命啊，他完成了这样的一个使命啊。所以他进到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他把自己分别为圣，他知道父的旨意啊，同时他又把这样的一个福音所赐给我们啊，所以他不属于这个世界，确实又被拆到这个世界啊。所以这个 约翰加尔文哈，他在当时的那个他的那个时代，在宗教改革以后哈，他们就常常会跟所有的信徒讲，这个英文就叫 vocation 哈 ，vocation 其实讲到职业的呼召。加尔文他看重什么？他看重今生的一个正当的使用，与在世的一个忠诚的生活，认为每一个人他的日常的一个职务都可以变成对神的一个侍奉，啊，教会的使命，当然我们是聚在一起，对吧？我们若歌教会十月份是我们的宣道月，我们就是遵守神的大使命哈。我们要差派宣教士哈出去哈，我们要鼓励弟兄姊妹参加普世的宣教，但同时哈，神在这个地方讲到，父怎么样差遣我到世上，我也怎么样差遣你们，是不是说只是讲到一个大使命哈？好像有些人说我也不会宣教，那我就跟你们没关系哈，我只要祷告，我奉献一些钱就可以了。其实不是哈，而是说神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神已经把我们分别为圣了，同时每一位都差你们到世上。为什么？因为你其实活在世上就是神差你到世上吗？你在世上你平时做什么，对不对？所以基督徒的一个职分就是敬虔生活的一部分。所以职业的呼召，对吧？你是领受怎样的一个职业？有的人，我们昨天分组的时候，有好几位老师，对吧？你是在教育跟学术的里面，你将耶稣基督的爱，你将真理啊，你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样的生命活出来，这就是你在做你的职业的呼召，对吧？有的人是做艺术媒体，哈。有的人做科学，我原来我自己是做这个药物研究，对吧？企业、职场啊，家庭、社区，甚至有的人创政啊，有这个公共的生活啊，那这些就是神特别将你派在那个地方呀。你按照上帝给你的感动，对吧？你的生命被主来建造，你在教会的里面与弟兄姊妹一同的联合，同时又在你的职场的里面，你在那里侍奉，你在那里侍奉的对象，最终的对象是谁呢？那就是上帝他自己啊。你当你的生命改变，当你跟同事之间有冲突的时候，你怎么样来解决啊？对不对啊？你是不是依然爱别人？你可以跟别人沟通啊，那就是不一样的一种生活。所以你会把福音带给更多的人。最后我们来看，不但是我们什么样，我们是在一个喜乐的当中啊，又是在一个逼迫的当中来领受神的使命，在一个不属这个世界又要拆到这个世上的这样的一个张力的当中领受神的一个使命。最后我们要知道，我们又是在真理的当中啊，同时又活在爱的里面，在这样的一个张力的当中，我们来领受，我们一同来联合啊，领受神的一个使命。耶稣说，我求上帝用真理使你们成圣哈，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一个事实，他说，我不但是为这些人祈求，也是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来祈求哈，使他们可以合为一。然后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了，就是让他们合一啊，像我们合一一样。你看神让我们与他怎么样来联合的时候，他在三位一体之间啊，这个位格之间有一个联合哈，那这个位格之间的联合，也我们也与因着基督，对吧？我们跟三位一体的神来联合哈，在这样一个联合的里面，让我们知道明白，一个是神的荣耀， 神的荣耀是什么呢？在二十四节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接下来这句话说，因为创立世界以先，你已经爱我了。啊，创立，你看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创立世界之先，他已经存在了，对不对啊？所以他是不是被造的哈？他在时间的以外哈。但是他这里在讲到父跟他之间的一个关系，上帝将他这个位格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爱，然后在他的救赎的工作里面，来彰显出来了。所以这个就讲到一个真理，对吧？同时讲到一个爱，在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矛盾，对吧？但是又是统一的一个荣耀的当中，让我们领受上帝的使命，啊，所以真理跟爱其实不是竞争的路哈，而是在荣耀当中的一个交汇点。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真理如果没有爱的话，就会变成冷冰冰的一个律法，对吧？如果你们这个当中哈，有些有孩子的父母，对不对？你们家如果是有一些这个 rules， 对不对？比如说这个冰箱一开啊，要怎样关起来，对吧？东西吃了以后要放哪里啊？然后呢，东西不能够拿到这个房间里面，到睡房里面来吃哈。所以你们家如果只有这个 rule 的话，你的孩子就比较辛苦哈，因为他就是说这爸爸妈妈就是不行的，呵呵，这个有点像什么真理，对吧？就假如说堕胎是不对的，对吧？杀人啊，然后呢怎么样，同性恋不对啊，为什么？因为神设立的婚姻就是一男一女啊。所以如果只有真理哈，但是没有爱的话，好像就变成一个很冰冷的一个律法。然后当教会里面所有的人都变成这样的话，那些人就不敢来了，对不对啊？因为他一来他就觉得被你们定罪了哈，所以我们的使命也很难完成哈，使命就挫败了啊，使命就挫败了。但是如果有爱但是没有真理啊，讲到说耶稣爱你啊，你这样子去做，你看这个同性好像你有这么多的朋友这样子，后来也没有办法哈，就这样，没关系了，我们就接纳好了啊。那如果这样的话怎么样？爱没有真理的话，就会变成一种虚假的一种和谐哈。那最后使命，就会被我们败坏了哈，使命就给我们败坏了。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显明了一个完美的结合，对吧？一方面他要显出上帝的公义，就是真理啊，罪就是罪啊，所以罪一定会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同时耶稣基督又是爱，所以呢他用他自己的身体来为我们付上这个罪的代价。所以在这个十字架的上面，上帝将他的真理啊跟他的爱完全看起来好像两个不大相容的啊，但是在十字架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救恩的里面，这两个同时满足啊。所以就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使命哈，使命就按照上帝的旨意就来成全了。所以我这几天也常常会跟你们讲这个一个左边自由主义啊，自由主义的话就是爱就可以了啊，只要接纳就可以了啊。然后保守主义呢，就是说我们就是要遵守神的诫命啊，神的律法啊，这两样东西啊 如果单单存在都不完全哈，一定要带到十字架的面前哈。十字架显出来的神的怜悯，最终要让我们得自由啊，同时又满足上帝律法的要求，所以神把这样的一个诫命赐给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废去它。耶稣说，律法的一点一滴也不能够废去哈，但是在它的里面就成全了。所以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的意思，也就是说他是真理的化身，对吧？他本来就是道嘛，但是道的本身啊，好像这个道理的本身没有办法改变人啊。罗马书里面讲到，律法的本身是要让人知罪，但是最后上帝怎么样来成全，是用他自己的身体来成全，所以神的爱就显明了。所以当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上帝从上到下的一个使命啊。所以我在这边很快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这个走出埃及哈，台湾有一个叫走出埃及的施工。今年的年初啊，我跟我太太有机会去台湾哈，拜访他们哈，因为我们觉得说，在北美会将来会越来越多的人面临这样的一种问题哈，因为你看昨天我们也有看到有些家长，就是说孩子现在很少年级的时候，他就活在那个环境的里面，对吧？他的同学，然后就说自己很小，他说我就是给，或者现在有一些叫变性，对不对？他到青春期的时候，他就告诉他爸爸妈妈说，我原来是个男孩子啊，我怎么会现在是撞在一个女孩子的身上，对吧？所以他说他要做变性手术，对不对？啊，所以我们面临一个教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样来站立，对吧？一方面我们要站在真理的里边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同性婚姻啊，同性性行为或者同性的情感依赖都是罪啊，都是罪进到这个世界给人带来的一种破碎啊，那它最终的是需要上帝的拯救和医治啊，所以这个是讲到真理的一方面。而且性方面的罪和其他的罪都需要上帝的救赎，任何人不能够靠着自义来藐视他人，走向圣洁是所有人在基督里的目标啊。那在讲什么？也就是说，当一个同性恋，对不对啊，来到我们的当中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只有他需要上帝的拯救，他是一个罪人，我比他好，因为你的破碎不见得是性方面的破碎，你可能是在其他方面，对不对啊？所以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啊，耶稣已经讲了，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啊。所以当基督来到地上，当他讲福音的时候，讲到所有的人都需要上帝的拯救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先要把这个 label 先把它拿掉啊。所以好多我们参加这个走出埃及施工的里面，我们看到这些他们的这些同工啊，二三十年前他本来就是一个同性恋啊，后来神怎么样来通过福音的真理啊，让他们可以走出这个罪，给他们带来医治以后啊，其中还有一些人神就呼召他们去读神学啊，后来他们成为这个事工的主要的一些领导啊。那他们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里面，当然他们也知道不能妥协，对吧？但是同时怎么样走进这些有破碎需要上帝拯救的人的心里面呢？ 他们用上帝的爱，用同理，是吧？昨天我给你们看到那个图片哈，就是说他不是怎么样，到下面就待在那个地方，他也变成那个人，不这个哈，而是他要抓住那个树根，对不对啊？他一方面他知道上帝的真理，但是他同时又陪伴，知道这些人的破碎啊，体验这些人的软弱啊，所以呢，他们可以做这样一个长期的一个陪伴的工作哈。所以昨天也是很奇妙，你们有一组上来分享的话，讲到这个怎么样做同理，对吧？后来有位姊妹好像是说，就后来就是时间呐，啊，时间就是神给我们的这 gift。这个利牧师哈，他讲最有名的一句话，也就是说他20多年这个事工的一个陪伴，他最精粹的一句话，也就是说时间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啊，因为在这样一个漫长的陪伴的当中，当那些人开始讲他心里的挫折，让他开始讲他心里的一种受伤的时候，他就走出来了，啊！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见证哈，就是一位姊妹哈，她从小跟她的爸爸非常的关系非常紧张啊，然后她认为她爸爸一点也不爱她，所以当她后来青春期上来以后，成年以后，她就认为自己是个男孩子啊，其实她是个女孩子嘛，对吧？所以她就觉得说她就是一个错误，因为他觉得是一个男孩子怎么错到一个女孩子的身上啊。那后来当他听到福音以后啊，他说他来到教会呢，牧师就说你要悔改吗？他说当然要悔改，所以牧师说明天开始你就不要穿裤子了，你就穿裙子啊，呵呵，要悔改嘛，对不对？后来他说我实在没办法做到啊，就是说我就真的就是这么想的哈，啊，那后来在一个漫长的陪伴的过程当中，哎，有的时候他们就聊啊聊天啊聊啊聊啊聊聊，后来就聊到一件事情，就讲到他的父亲从小怎么样的伤害他，哎，所以那位同工就好好的听，好好的注意，好好的。看他讲这样事情，他的里面很多的悲伤，很多的愤怒，很多的冤枉啊，哎，他们就开始跟他一同来同理啊，哎，那最后哎还是邀请他说，哎，你要不要现在知道福音的奇妙哈，那你要不要用耶稣基督的爱来这个饶恕你父亲对你的伤害呢？啊，后来那个女孩子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圣灵的工作临到她，她就愿意来这个饶恕她的父亲啊，然后呢，后来回去以后跟她的父亲来和好。哎，结果做了这个事情以后哈，大概不知道大约过了多久的时间，他有一天突然一下子感到说，哎，我是个女孩子啊，就这样子啊，他就觉得说我这么会长期的怎么会认为自己的这种 liar 就是这个说活在一个男孩子或一个女孩子身上，他在那一天一个很奇妙的时间，当然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福音是这样子在人的心里面来 work 啊，我只是在这边给你们讲一个小小的见证，就是当他领受到上帝的爱，当他愿意走向神的圣洁的时候，神带领他，有一天他突然一下子他改变了他的想法，神让他真实的看到他自己的 identity， 他到底是谁啊，所以陪同就是成了他们的一个使命啊，陪同就成了他们在真理跟在爱的当中来联合起来的神赐给他们的一个使命啊， 所以他们现在来服侍很多在这方面有软弱的一些朋友啊，一些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总结啊，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与我们来联合，教会与基督的联合的使命，不但是因着我们与基督的一个联合，而是我们在真道上面我们彼此联合以后，神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使命啊。所以我们先是与基督在喜乐的上面来联合，叫上帝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成了满，充满在我们里面的喜乐，同时又是我们在一种逼迫的当中与基督来联合啊，正如基督不属于这个世界，同时我们又知道我们是在耶稣基督的真理的里面啊，我们来成圣，我们与他来联合，也同时我们也彼此联合哈。所以神说我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分别为圣，最后我们是在他的爱，在他的荣耀的当中与他的联合啊，所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就是你已经爱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上帝所赐给他教会的一个使命，他不但是奉父的差遣来到我们的当中，他也要差遣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在差遣我们的里面，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与他一同来联合，并且我们彼此之间在真道上有这样的一个联合。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是出自于你自己那奇妙的旨意和作为。主，我们原来不认识你，如今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主，我们也知道你让我们的生命像葡萄树的枝子跟葡萄树的联合，又像一个圣殿里面的所有的石头与反角石的联合。主，我们感谢你的作为，我们也求主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亲自来呼召你自己的教会走在你的旨意的当中啊，父怎么样差遣了子，子也要照样差遣在座的每一位，还有在线上的每一位，能够领受在天上所赐下的能力，让我们能够顺服在你的旨意的当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